以圣经为根本，以真理做依归，
认识所信，持守所信，活出所信，传讲所信，
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。
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第27课上课了，我们用祷告的心，谦卑学习，热诚的心，将这30分钟交在神的手中，也帮助我们众听众朋友一块儿的学习教会论。27课的课题是教会的圣礼，教会的圣礼。那么是哪几方面呢？我先问一两个问题才报告这个课题的全部的这个内容。我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教会的诞生是什么时候？弟兄姊妹，上一堂课我们讲过的，在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几章？答案是第二章。对了，耶稣基督也应许他升天，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会来到。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会的诞生，圣灵论跟教会是分不开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问一下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是神的殿，我们讲了任务使命方面呢，讲了十方面，其中一样呢，教会是身体，这是一种表达，我们说是暗喻比喻的。那么身体的话呢，谁是头？耶稣基督。对了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呢，这是基督论，基督耶稣跟教会，圣灵跟教会。因此呢，当我们讲到基督论、圣灵论的时候呢，其实现在讲教会论呢，都是相连的。基督教教义不是这个圣经神学，不是从一卷书、一段经文来看我们的信仰，而是将整本圣经关于这是重要的、有关的主题的信仰呢，把它结合起来。因此单单两堂课讲教会呢，我们都知道是不足够的，但是核心必须要掌握的，我们在这里上课学习。好了，关于今天这堂课的，我问一个问题，结婚礼啊，婚礼是不是圣礼？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有圣经根据的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二章。好了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那么婚礼是不是圣礼？这个问题你回答，但我看不到弟兄姊妹在传统里面呢，天主教把婚礼也放在圣礼里面。可是你如果认为婚礼是圣礼的话呢，我问下一个问题，你想一想你就会知道了，那就是不信主的人结不结婚？不信主的人也结婚，也有婚礼，那么是不是教会的圣礼呢？婚礼是不是教会？上一堂课我们讲了，教会是由谁组成的？是由信徒组成的，对吧？因此婚礼是不是教会的圣礼呢？那就不是了。对，婚礼不是教会的圣，婚礼是神圣的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但是婚礼不是圣礼。现在讲教会的圣礼有两个，一个是洗礼，另外一个是圣餐礼，也叫主的晚餐。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呢，是教会的圣礼。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，教会的历史里面，天主教有很多其他的圣礼，但是我们是看圣经，回到圣经呢，圣礼有两个，洗礼和圣餐。今天我们就探讨这两方面。第一，洗礼是什么？洗礼是什么？洗礼是外表的一个表记，它也是个礼，是一个礼仪。那么凡是礼仪或者外表的表记呢，表面的记号，这两个字啊，表记和礼仪呢，它都是有一个代表，一个实质的，所以呢是代表一个见不到的内涵，有内容。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洗礼？有，耶稣基督也接受洗礼。在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里面，马丁路德认为啊，圣礼包含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神话语的应许， 另外一方面是圣礼的媒介，好像圣餐的饼和酒，或者是葡萄汁，那么或者是洗礼的水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它必须要圣经神话语的应许。另外，约翰加尔文也认为啊，圣礼是神给人的表记，来证实神的应许是可靠的。所以是用表记或者媒介呢，来证实圣经神所应许的是实际可靠的。这是洗礼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洗礼是有意义的。那洗礼它的媒介基本上是水，等一下我们会讲水。先讲洗礼的意义。从圣经里面来看呢，洗礼的意义第一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同死同埋葬，为什么有埋葬啊？我们讲到基督论的时候讲埋葬，表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死了，埋葬了，是真正的死了，不是一个临时昏过去了，不是的，不然的话他的复活就没有意义了。罗马书六章三节到五节，罗马书六章三节到五节。洗礼的意义第二方面，圣经用了一个表达叫做重生的洗，提多书三章五节，那里说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洗礼有重生的洗的意义，重生了。第三方面，洗净良心，这是在旧约的传统里面了。这个水礼啊，洗礼啊，它是洗净我们的良心。那这是表记，这是媒介，真正的意义是神话语的应许。神的话说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就洁净我们。因此呢，这个神话语本身的能力使我们的良心得以洁净。经文参考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还有二十二节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心原文作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非常好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洗礼实际的意义呢，是悔改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讲重生，三章五节悔改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礼仪里面也有割礼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你参考一下。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二章。那个割礼到新约圣经讲呢，是心灵的割礼，是生命的更新，是新生命。还有一个洗礼的意义有关的经文，从旧约的传统来看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到五节，那里讲的是过红海，可是呢，作者用了一个洗礼这个字眼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然后第二节说呢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是受洗归摩西。那么现在呢，将它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跟哥林多的教会拉上关系。古代有这样的这个概念，洗礼归入谁。那另外呢，在旧约的祭司礼仪里面呢，也有洒水，洒血跟洒水，它是一个洒血的一个洒礼，也包括水。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九节跟二十节，十九节那里说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呢，洒血是救赎，洒水表示洁净。所以这个水的洗礼呢，它肯定有洁净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意思。但是 水本身不能叫我们洁净，我们当然洗衣服、洗脸、洗菜、洗东西，但是在物质上能够洁净。我们的良心、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，是因为神的话语，也是因为客观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洗礼的意义。我们将相关的经文都放在这里给你一起思考了。我们提出了七点，其实更加关注的是我们接受洗礼的人有什么条件，对不对？接受洗礼的人的条件是：第一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个相信呢，因着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因着对圣经的查考呢，它的内容就丰富了。信心的内容丰富就成为信仰。信心和信仰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之前讲过信心与悔改嘛，这是个信仰的问题。参考的经文现在告诉你，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还有使徒行传8章12节。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呢，应该有一个简单的过程，就是悔改。你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，承认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那么立刻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本身就是为了罪人，他代死，基督论的救赎我们讲过了。使徒行传2章38节，然后从约翰福音1章12节的角度来看呢，就是我们接待耶稣，好像把我们心当作一个房子，当作自己的家，请耶稣基督进来，而且做主人了。所以呢，认耶稣为主，这是罗马书10章9节到10节给我们看到的。认耶稣为主，现在很多人跌倒了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认耶稣为主。你说你信耶稣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你的信心呢，没有信仰，没有这个圣经真理的内涵。弟兄姊妹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花时间学基督教教义？为什么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基础科，是必须读的，然后才能够建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其他的科目的学习呢？是因为它是最基本的。而很多人就在最基本信耶稣这件事情上呢，没有真正的弄清楚，结果呢说他两三年以后他又不信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信耶稣的时候呢，代表你认他为主，他真的是主。你怎么知道？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，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。我们不会愚笨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说信了主以后又不信主。这好像我们没有愚笨到一个地步，说我自己是人，过几年说我不是人，我们不会这样的。这是事实跟真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受洗者的条件。第三方面，洗礼的方式一般有两种，洒水礼和浸水礼。浸水礼能够最明白全面的表达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进入水里面再出来，在一个水池子或者在河边都是好的。可是呢，洒水礼呢，古代的祭祀礼仪有洒水之外呢，也有人做一个推测，使徒行传的教会一天有2000人3000人悔改接受洗礼的话呢，如果是有洗礼的话呢，2000-3000人也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容易有这样多的水池，或者找到适当的河安排，或者也有到河里面去接受洗礼的。但是在有一些国家，它是沙漠地，有些国家的乡镇是城市，没有河流的，所以呢，洒水礼以形式来说，以媒介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我们说能够代表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最好就是浸水礼。我自己的教会呢是浸水礼的，但是我们也体谅也接受一些客观原因限制的洒水礼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形式上不要钻牛角尖。以前我也听过真的是在这个形式上钻牛角尖的一些信徒，如果你是从整全的从基督教教义第一课到现在一块来思想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一点呢，我们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去看待。好了，这是洗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圣餐。第二，圣餐。圣经里面看到的圣餐的礼拜呢，有材料的，就是预备的材料呢，是饼和杯。杯的意思呢，不是一个空杯，里面是有葡萄酒、葡萄汁。 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2:17-23，22:17-23，还有哥林多前书11:23-26。哥林多前书11:23-26。哥林多前书呢，11这里是解释圣餐的意义。为什么解释呢？这里有一个基督教教义重要的一个智慧跟心得。哥林多的教会在圣餐上混乱了，有问题了，所以保罗写信来教导他们圣餐的意义。这就是跟我们讲的，先有教义呢，还是先有错误的信仰？有毛病，有了错误的信仰，我们从圣经整体去解答，去更正那些错误的信仰，包括异端，就建立了巩固的教义。所以先有异端，后有教义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不会从那么厚的圣经里面去找一个真理，一套真理去来教导，因为是有这方面的问题，有这方面的需要。同样，圣餐的教导，圣餐的意义，在哥林多前书11的出现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先有圣餐混乱的问题，都不明白圣餐是什么，把本来的意义给弄错了，所以保罗就教导了。那么讲到饼跟杯带来的意义，在预备这个材料之外呢，还要预备心。圣餐礼拜呢是要自己省察。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，哥林多前书11:29，圣餐呢是仪式，是礼仪的形式，圣餐当然不是好像说开餐吃饭。有不信的人呢，以为教会有圣餐，那一天他就不吃饭了，说教会有圣餐，不是的。一般我们的圣餐礼呢，那个杯是很小很小的杯，或者有的地方啊，我看是用一个勺子，很小的。那么饼也是很小很小的一块，它只是一个代表，不是给你一块大饼叫你吃饱吃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从圣经里面看圣餐意义呢，有很多方面可以去纪念的。那我看了这几方面呢，我也发现在我自己的教会还没有讲过圣餐。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圣餐的礼拜，都有一段读经跟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解，但是没有用过一个很长的讲道来讲。我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圣餐的多重意义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感动，就是下一个月我要在教会讲这个圣餐的意义。在这里我们提出七方面。第一，圣餐是纪念谁？纪念联合国吗？不是，是纪念天国的主，也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，为的是纪念主，对吧？就是圣餐意义，哥林多前书11给我们看到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耶稣基督这样说的。11:25，哥林多前书，纪念主。那么为什么纪念主啊？因为上文呢，刚才我读的那个经文呢，我给你读出来好了。25是这样说的，24:25都有这样提。24，耶稣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25后半句：“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，25，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了。为什么纪念主呢？也就是他为罪人摆上自己，罪人悔改蒙恩接受了耶稣基督。马可福音14:24，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”我们一定要纪念主的恩，这是圣餐。纪念的意思呢，不是开纪念大会的那个纪念，是记住的记，就是重新回想记住。因此圣餐的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重温神的约，耶稣基督的约。我们用信仰的约这样来表达，重温信约，请你写这四个字，重温信约。为什么？它是属于教会的，属于信徒的，蒙恩得救的人，将过去你信主的那个历史的事件与现在再次连在一起。 无论是路加福音22:20，哥林多前书11:25，都是叫我们纪念主。纪念的这一刻，过去你蒙恩得救，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甚至在历史里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，跟你的今天联合在一起。第三个意义，与主相会，与主相会。圣餐聚会，如果有不是基督徒的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呢，他们可以观礼，就是安静的默默的等候，或者是祷告，安静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以致将来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跟我们一块儿领受圣餐。古代啊，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时代，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混乱圣餐，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做了很感人甚至很可怕的爱的惩罚，就是有人被惩治了。所以保罗就解释了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1:30，因为他们不把圣餐当作圣餐乱来，所以呢神的刑罚临到当中那些软弱的，就是信心不健康的，患病跟死，保罗就把这个放在里面。所以他又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31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主的爱呢也向混乱的人施展出来。这个惩治呢，教会的纪律跟惩罚永远是带着爱心的。所以这是反面见证主同在的威严。你看哥林多前书10:20-21也是给我们这方面的提醒，给我们提醒，基督徒如果犯罪而没有悔改，在圣餐礼里面的这个圣礼呢要悔改，无论是伦理道德的、婚姻道德的，要悔改以后恢复跟主的关系。因为圣餐是与主相会，敬拜本身也是与神相会的。现在上课的这个时间，我们也是默默的祷告，求圣灵开导我们，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以致我们明白了以后有火热的心。第四，实践团契生活。初期教会的圣餐是由爱宴然后呢才开始的。爱宴就是大家一块吃饭，是信徒相交的团契，信徒彼此帮助的，彼此爱的交流的，这样的一个见证。第五方面，圣餐的意义是见证合一。什么叫合一呢？哦，我们发现教会不会合一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谦卑学习。一起用饭是最亲密的交往，对不对？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不跟外邦人一块吃饭的，他们跟外邦人是隔离的，但是在信主以后呢，就合一了。你参考《使徒行传》11:3，彼得跟外邦人跟哥尼流他们一块吃饭了，好像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不一块吃饭的。但信主以后，圣灵降临到意大利的官哥尼流家，彼得这位使徒还有他的这几个同工弟兄姐妹呢，就跟他们一块吃饭，见证合一。加拉太书2:12，你也可以参考。哥林多前书10:16-17说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听众朋友，什么意思？在主里面是合一的，见证同心合一。讲到这里，常常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，尤其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，你带领的教会，你参与的教会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要悔改。所以圣餐开始的时候呢，是给一个悔改的机会，重新站立。在下面第六方面是宣扬主的死。宣扬主的死，这已经讲了，哥林多前书11:26。第七方面，等候主的再来。马太福音26:29， 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直到主耶稣再来，对吧？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我们有盼望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愿。那如果有主张啊，信徒不要接受洗礼的，那因此教会也就没有圣餐礼。教会如果没有洗礼跟圣餐礼，你说这算不算教会？这只是一个查经班，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教会论。好了，最后提几点礼仪与实质的内容的问题。礼仪是形式，实质呢是在它的意义，在它的内容。每一种形式都代表另外的一种意义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形式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。水里的水它有所代表的，代表洁净，我们前面讲了。圣餐的饼跟杯有所代表的，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杯里面的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血。那么身体代表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，这圣经都告诉我们了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明白形式的意义是人经过解释才能够领受的，所以要教导，而且呢它是礼仪呢，要实践。你实践了就能够参与在这个礼仪里面，让它的内容，让它的真理的含义呢进入你的生活里面。所以第三方面，形式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形式是死的，水就是水，对吧？那个杯就是杯，但是意义是活的，生命在意义里面，圣灵透过这个意义，借着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应许呢，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。形式是外在的，意义是内在的。第五方面，虽然形式是外在的，也不应该轻视它的实行，否则意义就表达不出来了。你不用水，你就说你得洁净了，那个意义就很难传达。同样的，圣餐的礼仪是外在的，但它的意义呢，却写在圣经里面。因此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，应该读圣餐有关的经文，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，还有其他相关的经文，读了以后还要解释。我们听的人还要谦卑，讲的人当然也要谦卑诚恳，用祷告的心好好的预备。透过圣餐的礼拜，信徒得着提醒，信心得到坚固。你想想看，我们重新的纪念主恩，弟兄姊妹一块儿的来实践团契，见证合一，与主相会，宣扬他的死，而且等候主再来。在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，还有哪一个聚会像这个聚会这样令人感动呢？其中如果有人需要悔改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连我们带领的人也要认罪，求神洁净，正像古代的祭司每一次是为自己的罪先得洁净，以后再实行这个祭司的礼仪一样。这个过程是教会复兴的过程，这样的基督教教义才有意义。好，今天第27课教会的圣礼为你播讲到这儿，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我心圣礼全能的父，主耶稣。